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龚宝生杀了我们的回马枪，算立功赎罪了，还生了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。为了彻底跟我们划清界限，这龚宝生是格外的积极呀、啊，批斗人也狠，打人也毒辣。经常喝完了酒拿我们撒气，表明他立场坚定。这一顿皮线呢，把我们打的是皮开肉绽。后来被驻军那位王连长发现了，由于王连长的制止，龚宝生才有所收敛。还有两件事情是我永远难忘的。头一件事情是批斗杨天荣。有一天呢，造反派需要购买粮食，因为集体吃饭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当中选出了杨天荣。我猜测呀，一是杨天荣所谓的罪行比较轻，二也可能是惩罚杨天荣。粮食那东西多沉呢，叫他帮着背帮着扛，这也是变相对他的惩罚。杨天荣跟着造反派走了，哎，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有敌情有敌情。我心说什么敌情啊，功夫不大，再看造反派压着杨天荣回来了，立刻召集批判大会，把杨天荣架到台的中央，群众周围坐好了，然后叫我们这些人又出去陪绑。我仔细一看呢，杨天荣啊，脸红脖子粗，是气喘吁吁。那位造反派的头头，也就是我的那个师弟，高声喊喝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今天杨天荣散布反动言论，他要反天，必须打掉他的气焰，要对他狠狠的批，狠狠的斗。接着群众跟着喊，打倒杨天荣，打倒反革命分子杨天荣，杨天荣想要翻天，罪该万死，杨天荣污蔑伟大领袖，罪该万死。我心里一翻个，低着头，我在想，杨天荣怎么可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呢？这股风怎么刮过来的呢？我心里画着问号，仔细的听着，就见我的那位师弟没等批斗呢，先揍了杨天荣两个嘴巴，噼啪。杨天荣，你说你怎么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？杨天荣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哎，我没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我那是无意之中那么说的。你再说，你再犟嘴，什么叫无意？你是发自内心的。说着话是推推搡搡，连打再踹，也不知是哪位出了个主意，搬了一把高脚凳，叫杨天荣站在凳子上，脖子上挂着牌子，低头弯腰，叫他交代罪行。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原来造反派带着杨天荣上粮店去买粮食，杨天荣谁不认识，那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呢。到了粮店了，人们一看是他，有的人就问他，老杨啊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杨天荣呢，那年是46岁。由于这个人呢，有时候也诙谐爱开玩笑，跟群众打成一片，有点忘乎所以，他顺嘴就说，我今年呢64了。他抖了个小包袱，这下可坏了，那年毛主席64岁。这句话被造反派的小头头们听到了，马上举报敌情， 说杨天荣是个反革命，今年46，他偏偏要说他64岁，跟毛主席同岁，这不是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什么？他污蔑伟大的领袖是罪该万死，这就是所谓的敌情。所以不容分说，把杨天荣带回工人剧场进行猛烈的批斗。杨天荣是有口难辩呐，最后实话实说了：“各位啊，我呀也是苦中作乐，抖了个包袱。我说我64，那是闹着玩呢。打倒杨天荣！杨天荣，你胡说八道！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还有心抖包袱？这就叫避重就轻。你说说你，为什么从骨子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污蔑毛主席？今天不交代清楚，绝不能让你过关。”越喊声音越高，越批斗越激烈，杨天荣憋得脸红脖子粗，答复不上来。不知道是哪位，咣一脚把那凳子给踢倒了，杨天荣从凳子上整个摔下来了，扑通一声把我们吓了一跳。这下摔的是着实不轻啊，因为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。我的那位师弟见此情况还不罢休，过去抡起拳头对着杨天荣的肋叉子咣咣就是两拳。你装什么死？你装什么死？这两拳可太厉害了。他们有一句行话，管这种拳叫掏肝儿，也就是打人的两个软肋，离着肾脏很近呢。而且我的那位所谓师弟打人非常之狠，下手也非常重，打这个部位也是至关重要。杨天荣哪里受得了？就见他哼了一声，躺在台上不动了。开始人们认为杨天荣装，后来发现杨天荣面部发青，嘴唇发紫，两眼紧闭，一点也不能动了，只有鼻子还有点呼吸。可能造反派一看情况不妙，马上终止了批斗，把杨天荣就送进医院去抢救。也是这场批斗的原因，杨天荣病势加重，打那之后他就离开了工人剧场。直到十几年之后，我被平反昭雪，再次见到杨天荣，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。杨天荣得了心肌梗塞，性命攸关呢，所以造反派才把他放回家里去，同时放出风来说杨天荣老病犯了，回家暂时休息，等好了之后继续批斗等等等。按下杨天荣的事儿不说，过了几天批斗大会又开始了，而且这情况更为严重，要批斗人贩子王文斌。这王文斌呢，是我们曲艺团的老人，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，为人谨慎小心，见着面之后仅是点点头一呲牙而已。他在曲剧队啊，管一些服装道具的活，就是个打杂的，哎，个头也不高，那么个小老头，但是牌子上写着人贩子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我也不明白他怎么是人贩子呢。这次大会重点批斗的就是他，为了批斗王文斌，破例的把工人剧场的正门打开，还请了不少的群众参加。那天我们也被破例的加入群众之中，坐到台底下，大概参加的人呢有200-300人。批斗大会开始，把小老头王文斌带到台上，叫他彻底坦白交代。王文斌口齿不太利落，有时候说话听不太清楚， 反正断断续续的也能听明白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王文斌呢，好像是辽东半岛某地的人，过去啊，曾经在妓院里当过伙计，那时候的人把妓院的伙计叫大茶壶，哎，他就是干这种营生的。据说他后来买卖做大了，自己独立开了妓院，买卖妇女，拐卖妇女，开始了卖淫的生活，他从中渔利。其中嘛，他还强奸过某某人，还鼻梁围肠当当当，所以给他起个名叫人贩子。批斗当中啊，台底下还有一位妇女声泪俱下的跑上台，揍了王文斌一顿之后是又哭又喊，当场控诉说他就是被害人之一，当初如何被王文斌给拐卖的，如何遭到王文斌侮辱的等等等情况。这个女人哭着喊着还晕倒在台上，她晕倒了是小事，就见王文斌在台上一翻眼儿，也摔倒在台上，顿时休克了，会场上是一阵大乱呢。当王文斌苏醒过来之后，台下的妇女他同情妇女的遭遇啊，振臂高呼：“王文斌拐卖妇女，鼻梁背长，罪该万死，你不是个人。”有很多妇女我都不认识，纷纷冲到台上把王文斌包围，是一顿撕扯，又打又咬，王文斌成了众矢之的啊。那次批斗大会非常热闹，非常激烈，后来造反派上了台，把妇女们全都劝到台下去，再看王文斌是奄奄一息呀，出来有口气儿之外，躺那儿动不了地方了。批斗大会结束的当天，王文斌被架到后台，当天晚上又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，也不知道王文斌从哪儿搞到一瓶敌敌畏，他趁着众人不备把敌敌畏喝下去了，发现他中毒的就是马凌云。前文书咱说的那个坏马马凌云呢，半夜间上厕所回来之后，路过王文斌的床铺，就发现王文斌口吐白沫，地上床上全都是了，气味难闻，知道他中了毒了，马上向造反派报了告。造反派一看，坏了，王文斌复毒了，还发现了敌敌畏一个小瓶子，马上报警。造反派连夜行动，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。哎，当然我们都没去啊，不了解详细的情况。后来听说，又洗胃口又倒肠子，在死亡线上把他拉回来了。王文斌被抬回来之后啊，天已经亮了。那时候我们已经照例起了床了，梳洗已毕，听造反派放出风来，今天批斗王文斌的大会是照样举行。您说人都到那个份上了，怎么个批斗？造反派真会想主意，在台上准备了一把高高的椅子，好几个人把王文斌从后台架出来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由于他坐不住啊，后边有个人抱着他的腰，左右有俩人架着他的胳膊。王文斌耷拉着脑袋，面如死灰呀。台下坐满了昨天那些人，依然接茬批斗，纷纷举报王文斌的罪行。批斗大会又进行了一个下午才宣告结束啊。王文斌又被架到后台，他这一躺就是十几天没起来。造反派啊，出于对他的关照，破例允许他的女儿和家属前来探视， 另外王文斌他下不来床啊，上厕所诸多不便，必须有家属前来照顾。由于他这件事情，哎，对我们就暂时高抬贵手了，相对的比较轻松了一些。我们每天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早晨起来，听见联营公司大喇叭一响，开始播放革命歌曲，我们就起床，梳洗已毕，马上各自挂上自己的牌子，到工人剧场外边去亮相。亮相20分钟之后，又被押送回来，在舞台上一字排开，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请罪，各自通报姓名和犯下的罪行，而后回屋休息一会儿，开始吃早饭。吃完早饭不挨批斗的时候，就各自写交代材料，你有哪些罪行还没有交代出来，要如实交代。有人专门负责搜集这些材料。哎，群众呢，在楼上开会的时候，对我们开始揭发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批斗大会，只要一开会，就拿我来说，就必须交代新罪行。我是蒙灯转向，也不知还要交代些什么。有时候人家就冒出一句话来，你在某月某日谁谁谁到你家去串门，你说过哪些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。你想想，一个人说那话多了，即使真说过也早就忘了，所以一开始想不起来。当有人揭发的时候，你承认了啊，对对对，那天我是说过这句话，那你为什么不交代？为什么你隐瞒？你欺骗革命群众，又是一顿狠批。接下来叫你深挖思想根源，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？当当当，给你上纲上线儿，一天轮番着，就是这点事儿。到周六的时候还轻松一些，周日还放假。造反派各自回家去处理自己的家务，只留下值班的人看守我们。但这天也不能闲着，第一是打扫卫生，把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院里头也扫得是干干净净。接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？交给我们跳中字舞，一边唱一边跳。您说那阵哪有心情跳啊，不会还不行，他们抽时间还要考试，你要过不了关，难免又是一场批斗。有一天呢，是周日，造反派大部分放假回家了，只有看守人员看守着我们，叫我们打扫院里收拾一间仓库。我们在院里头是紧忙活，由于人多呀，时间不大，收拾完了就坐在院里休息。我坐在台阶上，一边抽烟一边胡思乱想。因为这院墙并不算高，有一扇大门把内外隔绝了，门外就是大道。按我的说法，外边就是自由世界，我们里边就是集中营啊。我一边抽烟一边胡思乱想，心里头想家呀，而且想的是非常厉害。掐指一算，自从413事件之后至今几个月过去了，家里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，也不知道我老伴带着俩孩子怎么生活的。尤其想的钱字儿，现在我的工资已经落到30元钱，每个月家里还得供给我吃喝，这钱从哪儿来呀？可见生活困难到极点了。家里的人为了保证我的身体健康，一日三餐都给我送好吃的，我吃不下去呀。我心说这钱从哪儿来呀？家里头一点收入都没有， 难道把所有的东西都当卖了不成吗？我又想到我的一双儿女，他们现在上学没上学呀？由于我的问题，影响没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呀？哎呀，心里是千头万绪呀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那大门的门缝有一条小黑影，我心想，能不能是我儿子老铁？哎，您说邪门不邪门？真是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啊。我一看造反派没在我身边，我仗着胆子走到大门旁，隔着门缝往外仔细观看，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我断定就是我儿子老铁。我轻轻地问了一声，是老铁吗？那个小黑影说话了，爸，是我。哎呀，我一听是我儿子，我多盼着把他抱在怀里亲上几口，但是隔着门做不到啊。我提心吊胆地问他，你妈怎么样？我妈挺好。你姐呢？我姐也挺好。爸，他们打你没有？没有没有。孩子，这不能久留啊，我不敢多说，快走快走吧。告诉你妈和你姐，我一切全都好，全都好，快走吧。爸，你要注意身体。我说知道知道。正在这时候，我听见身后响起脚步声，恐怕是造反派过来了。我赶紧告诉老铁，快走。说着话一转身，果不其然，造反派从楼里边出来了，看看我们干活干得如何，一瞅没啥问题，这才放我们回屋。没想到第二天呢，有件意外的情况出现。